大家好，我是卢乔。《华尔街日报》3月15号以《经济的倒退暴露了习近平权力中的裂痕》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。文章中说，在经济衰退和在乌克兰战争中，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关系令到西方对中共施压，这两样东西是为中国带来了不安的局面的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文章就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出现了一些裂痕。这篇文章引述了一些中共内部人士的观点，
他们说
在中共的退休元老里面，有些人还是有话事权的。这些人最近就公开反对习近平，说他打破了领导层的接班制度。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人包括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，而朱镕基私下对习近平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也提出了很多质疑。报道又说，在习近平加紧对科技行业、房地产等一系列的民企的控制之后，2021年的中国经济成长急剧放缓，这一点引起中共决策者的警觉。报道又说，在与西方不和的背景下，中国2021年的第四季经济增长减到 4%， 中共对疫情采取了清零政策，亦都削弱了内需和出口。这些官员现在开始讲要修正路线，他们试图减轻习近平政策的一些影响。这一点凸显了中共在国内国外执行了习近平的政策，可能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除了这篇文章之外，一些体制里面的人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，他们甚至认为习近平的做法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国运。他们指出，习近平在重大的时刻总是犯错。近几年中美贸易战、香港实行国安法、对台的关系、新冠疫情，习近平每一次的决定都令到局势更加恶化，中国亦都离世界越来越远。讲回华尔街篇文章，其实文章中讲的习近平和这些元老的不和谐，纯粹是共产党内的人的不同的观点，不是说这些元老要推翻习近平或者是中共这个政权。他们的重点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重视的，就是经济和同全球的关系。他们基本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点都没有变到的，只不过他们对习近平所采取的路线和策略有不同的看法。华尔街这篇文章中，这些退休的元老并没有指出在新疆设立集中营有什么错，而新疆集中营是令西方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纳粹迫害犹太人，是直至导致了全球前所未有的去制裁中共。元老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前任领导人都各自有他们很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记录。邓小平的时期就是六四，江泽民的时期就是法轮功，这些问题从来都没得到解决过，而对法轮功的迫害到现在仍然继续。中共的元老是不会认为这些事有什么错的，要镇压时候就镇压，一定不会手软。对香港下毒手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了。不过朱镕基可能对习近平对香港的处理方法是不满意的，这个也不是说朱镕基是关心这个城市或是香港的人，而是他意识到英国人交出这个金蛋，对中共的经济、对高层集团的利益和中共的世界上的形象是几咁重要。香港在习近平的手下遭到毒手，可能是朱镕基反对习近平继任的原因之一。朱镕基有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非常容易找到，大家去 Google 一下就找到了。这个视频拍摄的时间是2002年11月19号。当时朱镕基是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行的欢迎晚宴。之后他即兴演讲了半个钟头，他讲到香港，他说作为中国一国灿烂的明珠，香港是大有希望的，大有前途的，要寄望于香港600多万人民，寄希望于香港的年轻一代。他说，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，如果香港搞不好，不但香港政府有责任，北京中央政府亦都有责任，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，我们岂不成为了民族罪人？这段讲话是清楚地讲出朱镕基当年对香港的看法。对比现在的香港，朱镕基反对习近平的做法也都不出奇了。 習近平對台灣海峽和南海、東海所構成的危險是令到美國為首的西方警覺的主要原因，甚至也導致了全球圍堵，北約也都說會過來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的一份內部文件最近曝光，透露了習近平曾經考慮在今年的秋天所謂的全面接管台灣，以方便他可以三度連任，但是因為現在俄烏戰爭爆發，中共去攻打台灣的機會已經消失。退休的領導人都希望接收台灣，但是不會採取這樣的策略，令到美國、日本和鄰近的國家都非常警惕。隨著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，西方更加針對中共。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的另外一面就是中共去攻打台灣。中共元老眼看目前的國勢轉弱，就更加不想現在做這件事了。習近平在未來能不能夠頂住黨內壓力照打台灣呢？這一點是有待觀察。朱鎔基和退休的領導人對中共所有欺騙性的技術獲取方式，或者不公平的貿易交易，以及對西方社會各個層面的滲透，都不會覺得有問題的。1991年中共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，朱鎔基就是主要的談判代表，他那時就說什麼都不理，簽了就算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偷呃搶技術或者是其他不公平的貿易形式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了。對一帶一路元老沒有什麼問題的，因為擴張和滲透一直是這個政權和習近平的共同目標。但是習近平打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，用戰狼的方式去實施他領導世界的野心，可能並不是所有的元老都贊成的。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因為加入世貿，錢好像水一樣流入中國，但是習近平就用大散幣的方式一朝散盡，這些也是很多元老不是那麼高興的原因之一，而這些東西都沒有在華爾街這篇文章裡面透露。今次元老意識到習近平已經造成了很多傷害，但是這件事不會改變什麼，很可能也都不可以阻止到習近平的連任，但是可能會逼到習近平收斂一些。最近一個收斂的例子是中共在俄烏戰爭裡面的立場又再度出爾反爾。在沙利文和楊潔篪在羅馬會晤之後，中國駐美大使秦剛15號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署名文章，他撇清中共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任何關係。他說關於中方事先知情默許或縱容這場戰爭的言論完全是假消息，不過狐狸是會露出尾巴的。聯合國國際法院在16號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的入侵行動，那個裁決文章顯示13名法官投票贊成，2名法官投票反對，這2名法官就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。另外一個放遠的例子就是中共一直堅持鐵腕清零的政策，拒絕和國際的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方向接軌，但是隨著第五波 Omicron 疫情在中國不停地擴散，中共終於修正了疫情的診療方案，提出輕症的病人可免入院治療，並且縮短出院後那個監測時間。從華爾街這篇文章我們看到，中共已經迫使了習近平改變了他的一些的策略，但這件是好事抑或是壞事呢？我們經常都說總加速師，如果他加速的話，不停地加速的話，中共就是滅亡在習近平的手裏面。獨裁者之所以叫獨裁者，是因為他有他們的特點，他們能夠做出改變的空間並不大，一意孤行就是他們的特色。可以想像一旦習近平進入第三個任期，他掃清了所有的障礙之後，他必定會是再高速地前進，他就是中國人口中的江山易改、品性難移的一個非常之典型的例子，這個亦都是中共的宿命。今天我就講到這裡，多謝大家。